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04年起走在回家的路上；二、从课堂上的变化看自己；三、时刻牢记自己是大法弟子。
下面请听东北大法弟子交流稿。04年起走在回家的路上。师尊好，同修好，初得法的喜悦。我是在2004年得法的弟子，在一次随单位去旅游的途中，由于身体不适，心中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使身体出现了奇迹，身体暂时的病痛好了，同时困扰我的一种顽疾也好了。这件事对我的冲击很大，因为我是学自然科学的，从小在无神论的教育中长大，这么神奇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让我感到了有一种超自然的东西存在，也就是真相，自己从小认为是神话的事情存在。当时冥冥之中感到神是真实存在的，带着兴奋的心情回家后，自己就开始盘腿打坐了。因为不知腿该怎么盘，哪条腿在上也不知道，因为腿硬，一条腿翘得很高，但就是想盘，同时心里还不停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这样，师父就开始给我净化身体了，一些小毛病在能感觉到的情况下就没了。在不标准的打坐中，身体就在前仰后合的，实际就是在通周天了。好不容易等到上班，迫不及待地找到不太熟悉的法轮功学员那儿去问，你们是不是有书啊，能借给我看看吗？第二天人家就给我带来了宝书转法轮。我回家后一气呵成地看完，已经是下半夜了，感到这就是自己生生世世要找的。书里说的做人的道理简直太好了，真是相见恨晚的感觉。又跟同修学了五套功法，从第一天打坐起，虽然腿疼得很厉害，汗不停地往下流，但我想我得法这么晚，我一定要勇猛精进，追上同修。每当疼得受不了时，就默念师父告诉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转法轮，同时在心里对自己说，再坚持一秒，再坚持一秒。我想今天腿一疼就拿下来了，明天就更难坚持了。就这样，在师父的加持下忍着剧痛，坚持到练功音乐的结束，这时的腿疼得都拿不下来了。就这样，从第一天练功开始，我就坚持盘一小时，虽然其中忍受的痛苦，刻骨铭心的难挨和难受，但每天能坚持下来后，身心非常的轻松和愉悦。从那儿开始，每天沐浴在修炼大法的快乐中，体会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紧接着在同修的帮助下，在很短的时间内看完了师尊所有的讲法，人的世界观都变了。从小的时候隐隐约约地感到人活着好像没什么意思，不知道为什么活着，这一下全有答案了，找到了回家的路，幸福的心情无以言表。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修炼，返本归真，跟师父回家。这七年来，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能义无反顾地走在修炼的路上不动摇。走在正法修炼的路上。由于自己是99年720以后得法的弟子，一上来就进入了正法修炼。我们除了修好自己，还要救度众生，这是我们来时的大愿。因此， 每天有多少真相资料就能发出去多少，走多远也不累，上楼上多高也不知道累，只感到全身热乎乎的。有时去外地出差，也提前准备好真相资料，在晚上闲暇之时与同修一起出去发放真相资料。这些真相资料是我们助师正法的法器，每次发放时都与他们沟通，给他们加持正的能量，让所有收到真相资料的世人都能得到大法的救度，并解体干扰世人了解真相的一切邪恶因素。几年来，在本市的很多小区及凡是我们走过的地方，都留下了我们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足迹。每天上班的途中，在车上随机地把真相资料贴在座椅旁能看到的地方。后来随着师尊正法进程的推进，明白了大法弟子的圆满不是目的，也不是问题，救度众生才是目前第一重要的事情。于是开始走出来，对世人讲清真相，随时随地地把大法的美好、邪党对法轮功的迫害告诉世人，并面对面地劝世人三退。我得法前是一个自尊心很强，并且对人有点冷漠的人，很少与人主动说话。在大法中修炼，在不断的学法中，看到师尊的宏大慈悲，为救众生和度我们操尽了心，为我们的承受是我们无法想象和无法表达的，时常禁不住热泪盈眶，不知不觉中改变了我的性格。只要见到有缘人就想找话说，由天气到天灾人祸，由物价飞涨、有毒食品比比皆是，再说到邪党的腐败，人们一般都认可。再接下来讲大法在全世界红传，邪党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这时如果看到世人对这些内容很接受，就可马上劝其退出曾经加入过的邪党组织。有些人有些疑迟，就告诉他善恶有报的天理，即2亿7000万年前在贵州天降奇时昭示了中国共产党亡，这是天象的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有顺天意才能保平安。这时帮人起个好听的名字，基本都能退出。再有说不退的，就告诉他这是为你好的事，以后有机会遇到有缘人给你讲真相，可千万要为自己保平安呢。在劝人三退的过程中，也修去了自己许多不好的人心。有时法学的少时，状态不好，有怕心，向世人讲真相时眼光犹疑不定，这时世人根本就不退。有时善心不够，把劝三退当成任务来完成，说出的话好像照本宣科，那时自己都觉得讲出的话没有法的威力，世人也很难退出。最近又发现自己在讲真相中有急躁心，急于求成的心，三言两语没说明白时就急着劝人退，人家当然不退了。这么神圣的事情，如果我们做不好，不但救不了众生，有时还会往下推众生一把。这么严肃的事情，哪一颗心不去也不行啊。只有学好法，修好自己，才能救了世人。当我们学好法，修去不好的人心，讲真相救众生并不难。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都是师父在做，只是师父把建立威德的机会给了我们。当我们心里没有自我，没有怕心和杂念时，会看到众生都在等着得救。听闻真相后的喜悦，真好像看到了他们所代表的无量无际的体系的众生都得救了，那种高兴真是无以言表。修去名利心，在不断的学法修心、去执着的过程中，一路走过来也是磕磕绊绊的。遇到事情的时候，有时也能对照法找自己的不足，比如遇到矛盾的时候，也能想到这是自己的哪一颗心，像名利心、显示心、妒忌心、求安逸心、争斗心、执着物欲的心等，想把这些不好的人心去掉，但只是浅层次的修。由于没有经过严格的个人修炼阶段，在正法修炼阶段忙于做事，有时把三件事当任务来做，觉得每天五套功法也练了，法也学了，每天至少发7次正念，真相也在做，感觉上还挺心安的，全然不知道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由于不能扎扎实实地修自己，很长一段时间出现了学法走神，练进攻时恍惚呼吸，发正念倒掌，讲真相讲不到位，看别的同修有什么问题时张嘴就来，而自己有什么执着却不清楚，用法去衡量别人，而不是向内找实修自己。这种状态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我在单位被评上了正高级工程师的资格，但是没有名额，不能被聘任。其他人虽然也没聘上，但都比我年轻，过几年还有机会的。眼看自己就要退休了，这不要没机会了吗？虽然这件事没说出来，也没去争这个事儿，可是却在思想深处掩藏着，时不时的就冒出来磨一下你这颗心。自己也知道这个想法不对，是名利心，是修炼人要去的心，也老在抑制它，但因为这个东西没真正修下去，过一段时间就又反上来了。在不断的学法中，师父的一段法很显眼地映入眼帘。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当然也不是绝对的，要都是那么绝对，也就不存在人做坏事的问题了，也就是说它也可能存在着一些不稳定因素。但是我们作为练功人，按理是有老师的法身在管的，别人想拿你的东西可拿不动，所以我们讲随其自然。有的时候你看那东西是你的，人家还告诉你说这东西是你的，其实它不是你的，你可能就认为是你的了，到最后它不是你的，从中看你对这事能不能放下，放不下就是执着心，就得用这办法给你去着利益之心，就是这个问题。转法轮。这段法就像对我说的一样，敲在我的心上。这不是就在说我的吗？修了这么多年，还有这颗肮脏的利益之心，这怎么能配当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呢？不修好自己，能救了世人吗？真是羞愧难当。又反复地学了几遍这段讲法，感到心清体透，这个利益之心瞬间就解体了。当你认识到了这是一颗肮脏的求利益之心，又不想要它时，它就没有了藏身之地，也同时见证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的法理是千真万确的。你只要有修去那颗心的想法，师父就会帮你把这成型的物质拿掉。感到师父看我有去这颗利益之心的想法，在另外的空间把这像顽石一样的物质拿掉了，我也认识到了名利之心是人的根本执着，它会衍生出许许多多的其他心，这个根本执着不去，你就是在旧势力的安排中打转，你在根本上就不能算一名大法弟子。正法的事做得再多，也是人在做事，也是糊弄事，没有威德。修炼就是修我们的这颗心，我们只要时时修这颗心就行。修炼人就应当放淡人世间的利益，达到修炼人的境界，做到像师父说的，因为还要在常人中修到圆满，所以就得做到有而无心，做而不执着。曼哈顿讲法。去掉了这颗掩藏很深的利益心之后，心变得轻松了，身体上不好的物质也去掉了不少，感到了修炼的美好和殊胜。在救度众生中修炼提高。我今年退休了，在退休前就发了一念，我要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学法修炼和救人上，求师父在我家附近让我能遇到其他同修，成立新的学法小组。师父看到弟子有这颗心，就神奇地安排了几个同修大姐与我认识。我与这几位同修大姐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到做三件事中，每天上午先学法，发完中午12点的正念，就走出去到人群密集的地方面对面发神韵晚会光碟及讲真相救人。在这其中也修去了许多人心。第一次出去时，看到同修见人就讲，觉得他整个人完全暴露在人的眼皮下，一看就知道他在讲真相，感到很不安全，就跟在后面一直发正念，自己该发的一份神韵晚会光碟几乎没发。晚上回家后感到很疲劳，觉得自己有不对劲的地方，向内找，看到了自己那颗自我保护的怕心。 平时自己觉得没什么怕心，在关键时刻触及到自己安危的时候，这颗掩藏很深的怕心就蠢蠢欲动了。找到了这颗怕心，我从心底里发出一念，坚决地清除干扰我讲真相救众生的怕心。晚上又学习了师父有关经文，怕心会使人干错事，怕心也会使人失掉机缘，怕心是人走向神的死关，走出死关。我感到这层怕的物质被解体了。第二天出去发神运光碟时，心里很坦然，觉得不安全的因素也没了。看到没得到光碟的世人主动追着要光碟，心里很感动。还有那么多的世人在历史的最后关头还不明真相，没有得到救度，而我还有那么多人心障碍着世人得救，真是汗颜呐。其实师父已经把我们走的路都铺好了，而且还有另外空间的正神在帮助我们，我们只要去掉人心，去掉怕心，按照师父说的去做，救人的路就会越走越宽敞。有的时候向世人送神运光碟，也有一些人不接，并说些不好听的话，我们就马上查找自己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人心和不在法上的问题。当发现有干事心、欢喜心、慈悲心不够，还有怨恨心等，就立即归正自己，清除这些不好的人心。只有用最纯净的心去做大法的事，才能救了众生。心里发出强大的一念，清除干扰我救度众生中的一切不好的人心和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与邪恶因素。很快发现众生又乐于接受光碟了，而且在法中归正自己后，心态更加平和了，不管众生接不接光碟，都面带微笑祥和的对待。能否接光碟，那是人自己的选择，我们只有救人的份，只有把得救的机缘留给众生的责任，而不能往下推众生。这次没机缘也是做了铺垫，说不定下次再有同修相遇时，就能救了这些迷中的世人。因此能乐呵呵地对待一切人和事，随着自己人心的去除，光碟的发放和救人的数量都在上升。今年盛夏天气特别闷热，看到同行的同修顾不上吃饭喝水，顾不上为自己遮挡火辣辣的阳光，汗水不断地湿透衣服，仍忘我地走在大街小巷中，为有缘人送上精美的神韵光碟，即面对面地讲清真相劝三退，心中肃然起敬。自己思想中的怕热、怕晒、怕苦、怕累的不好的物质也不知不觉地解体了。看到同修的身影，不禁想到一路正念神在世，满载而归众神迎，感慨也鼓励着我在救度众生正法修炼的路上奋起直追不停步。每天出去救人前都发出请师父加持我们多抢人多救人的一念后，在出去的途中所乘坐的车辆都比平时开得快得多，在救人的途中走了很久，也走了很多的路，发现时间却没有用去多少，真是事半功倍的感觉，连时间都在为救度众生而延伸，这都是师父加持呵护的原因，也体现了大法的神奇。看到世人得到神运光碟后的喜悦，得救后面带笑容的感谢，真是很欣慰。能走在不辱使命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路上，真是感到很自豪，感到是走在回家的路上。最近学习了师父的两篇新讲法，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和什么是大法弟子，更加感到历史赋予我们的修好自己救度众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重大，也为自己有时的不精进懈怠而感到无地自容。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在最后的修炼路上多学法，学好法，在救人的路上不懈怠，与同修好好配合，遇到问题向内找，修好自己，正念正行，跟师父回家。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下面请听云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从课堂上的变化看自己，无条件向内找，做真正的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于2008年8月走入大法修炼，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一直平稳地走在修炼路上，三件事都在做，在同修眼中修得还很不错。最近一段时间，感觉自己老在一个层次中，无法提高，学法不入心，干事心、面子心、求财的心、嫌弃别人的心、显示心，在工作中什么心都出来了，感到自己越修人心越多，真不争气，无从下笔写交流文章，就是觉得自己人心太多，修得不好。可同修一句话点了我，难道只有修得好才能写？这不是面子心吗？我得把这一颗颗人心都修去，这才是我要做的。在新环境中学会修自己。一个月前，我换了一个学法点，新的学法点都是99年前得法的老同修，可存在许多问题，三件事都做不全。每当听到老同修夸自己，心里就很难过，心想，我说话一定还有显示心，得修口。我所做的和精进的弟子比还差很远，做很多事情就像是在证实自己，不是证实法。师父讲过，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日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精进要旨，修者自在其中。法明明就在脑中，可一看到修了十几年的老同修了还不能双盘，读法还有边读边让查字典，嫌弃别人的心就上来了，一说话语气就不善了。这里我明白了，不认识的字一定要查字典，不能乱读，这是师父的法。虽说语调平和，可内心却不是，嫌弃他们的心早就出来了，只是强忍而已。和别的同修一交流，同修说，难道你还能怀疑师父的安排？既然这样安排，一定有你要修去的心，让你在这环境中修，一定有你要提高的。你信师信法了吗？一个多月了，我和他们在一起，除了学法做正实法的事，真没仔细想过在他们中间我该修什么。他们却不同，从第一次学法学一讲用2个多小时，还常常加字漏字读错音，错多少次才学完一讲，到现在1.5小时左右就完一讲，只错2-3次了。算起来我们也只集体读完一遍转法轮，他们进步多大呀，并且已经互相配合发正念，开车出去发资料或讲真相了。看看我自己为什么没提高，根本就没有想过我在这环境中怎么提高自己。都说帮同修就是帮自己，师父也讲，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实修，红银实修。看上去师父的法我好像都知道，却没有用法对照自己的一言一行，光看别人修，自己没做到实修。师父讲，如果第三者看见了他们两个人之间有矛盾，我说那个第三者都不是偶然让你看见的，连你都要想一想，为什么叫我看见了他们的矛盾，是不是我自己还有不足的地方啊，这才行。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反观自己读了上100遍的书，还真是没认真查过字典，书中个别字都凭感觉读，结果读错了。练功时盘腿怕疼，1个小时偶尔坚持，老同修们十几年坚信师父和大法，没有这些老同修十几年的坚持，我能成为大法弟子吗？跟精进的同修比差远去了，我在其中不去看别人好的一面，光去看别人的不足了，多可恶的常人观念。如果我真把同修当亲人，查一下字典对我不就几分钟？老同修却不同，也许都不知从何下手，为什么只要求别人不要求自己？这点小事能算是吗？大法弟子做事处处都得为别人着想，我没做到，怪不得老同修一夸我，我心里就难受。 一个多月白白被我浪费了，反倒出了不少人心。悟道做道，多看同修的优点，多修自己，这是我马上要做的。师父告诉我们，只有最复杂的人群，最复杂的环境，才能修出高功来。转法轮，最近一个月由于学法不入心，在常日工作中我越来越不像个修炼人，教了20多年书的旧观念全出来了。我没用正的理念行为把周围的教师正过来，自己反倒掉下去了。他们都说我脾气太好，现在的学生如何如何难管教，新接的班一定要给他们一个下马威，以后才好上课。结果我新接的一个50多人的班，一上课我还真给了他们一个下马威。有一个学生老说话，3次提示没用，我用小竹棍对着他的手一棍子就打下去了。当时心咚的就跳了一下，我这不是失德吗？下来没反省，还用古时候老师用戒尺打学生手心的事安慰自己，认为有的学生不听道理，下次就只有打手心，好像这就是对的了。另两个没三退的班就像着了魔，老师根本就上不了课。我每天听到的都是老师抱怨谁谁谁的家长纵容孩子，谁谁谁的家庭环境如何不好，哥哥就是小混混坐牢的料，他就跟他们一样无可救药。我就听进去了，潜意识里给他们也下了定义，每天上课都是恶狠狠的样，不许乱动，连1年级的小孩子都被我狠狠地训了一顿，本来很开心的活动也放不开了，学生们一下子就跟我拉开了距离，本来很喜欢我也变得远远看，不敢靠近我。学生的距离好了，可没了亲近感。我讲真相故事，他们居然没回应，好像听不懂。我愕然了，特别是那两个没三退的班就更麻烦，纯粹不听课，好几个学生都像着魔一样无法控制，发正念不行，不停地试用各种方法没用。一天上课居然有个男生不但自己不学，用脚踢旁边坐的女生，我用眼睛盯着他发正念除他的魔性，他用双手拍板凳影响别人，拍了几分钟我都忍着，心想发正念不管用，那我被罚，想到哪儿背哪儿，没理他。这回倒好，他拿人家画笔在桌子上乱画，我的火腾就上来了，用教材对着他的脑门就拍了一下，惹来他一句脏话。这回我倒冷静下来了，自己没守住心性，反而跟学生干起来了，真是惭愧。学法练功发正念都被严重干扰，静不下心。这回想起自己是练功人了，赶紧找自己回去跟同修交流，帮助找自己有哪些人心。找了一大堆，学法时间不够，学法不入心，干事心，显示心，慈悲心不够。同修说鼓励我还是从学法开始，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出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于是我每天早上发完正念就练功，接着读一讲书，再准备课。因我的课早上第3节才有，特别是师父的新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出来后也觉得要多学法，但由于没找到根本的执着，找的也不深刻，新经文读2遍感受不到什么，学法效果也不好。虽然不再被常人带动，尽量不和别的老师议论学生，可1个星期了，收效甚微。再一次和同修交流，同修也说一定是没找对，再找。我回头从刚到学校时找起，我离开工作了20多年的县城学校，来到待遇差条件差的乡村学校。当时想一切都听师父安排，哪里的人缘分大，需要了解真相就请师父安排我去哪儿。我到学校就跟学生讲真善人，跟老师讲真相，2个多月的时间有一个新学员得法，虽有2个年纪大的不太精进，现在也有3个老师学了大法，学校里2/3的老师三退了，任课的班级4个班都集体三退了。那时的我就只有要讲真相救人这一颗心。 师傅就帮我做了，后来就剩两个班，因班上有几个学生不像样，我生出了分别心，想分开讲，先给好学生讲，结果他们越来越不像样，到现在根本就没法讲。回想我当初刚上他们的课时，他们可不是这样，虽然调皮，但都爱听我讲故事。学期结束的时候，我抱着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想换一家学校，反正好多学校都没有大法弟子，这个学校能退的已经退了，想学的也学了，其余的不管了。我想当逃兵，还自以为在法上，结果我不但没走成，最听话三退了的两个班没有安排我上课，两个没退的班接着上，还有一个50多人的大班不明真相也安排给了我。我知道师父慈悲，这样安排就是让我修自己，讲真相，救众生的。道理虽然明白，却没认真找自己的执着，对师父的良苦用心根本没有好好的去悟。这些可怜的孩子不就是被邪党邪灵控制，加上外星生物科技将他们变得如此魔性，而我还有未修去的人心观念，造成救度他们是如此的难。师父讲，但是这条路很窄，窄到你走得非常正才行，才能救了人。什么是大法弟子？我必须按修炼人的标准做到，用法来衡量我在工作环境中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是否符合修炼人的标准，这样才能走正修炼的路，珍惜每一个生命，听师父的话，时时刻刻抱着慈悲心，不固定的看人，珍惜我的修炼环境，走正修炼路。写得不好，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法会文章，时刻牢记自己是大法弟子。本文由大陆大法弟子先知口述统修整理。我是一名农村的普通家庭妇女，1996年6月份我在地里干活，经常看见一位老太太到山脚下的屋子去。有一天我就问她，您去那里干什么？她说是去听法。什么是法？我问。他说就是练法轮功。我立即问，你们要不要我？他说要，不过这一期已经听了一半，等下一期吧。1996年7月1号，那位老大姐通知我今天去听法。现在我还记得，刚听师父讲法觉得挺好，到后来越听越爱听，越听越入耳，越入心。期间不经意瞥了身边人一眼，正在打瞌睡，我就纳闷，师父讲得这么好，怎么还打瞌睡呢？听完法，接着学练功动作，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身上的好几种病都啥时候不翼而飞了，特别是头疼病，一犯就卧病10天8天的，现在彻底好了，浑身轻松，这更加坚定了我修炼的信心。就这样，我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法轮大法的修炼之路。1999年7月20号，邪恶开始迫害大法。我觉得应该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还师父清白，就和村里几位同修一起到北京。车没走出百里，被恶警拦下，把我们几个人绑架到镇派出所，靠在铁窗棂上，叫我们写保证书。我们全写修大法后身心受益的心得体会，把所长气得拍桌大骂，把我们几个人游街。到了第七个村子，就是我们村，已经是中午，我儿子正放学，听说妈妈被游街示众，找到我拉我一把，被恶警野蛮地摁在地上，引起在场老百姓的愤怒。恶警也看到他们不得人心，就草草地收了场，由各自的家人把我们领回家。走之前他们又叫我们写保证书，我们都没理睬。回家后儿子嚎啕大哭，说妈妈不要练了，你为我想想吧。我说 儿啊，这条路我是走定了，谁说也没有用，我认定了这条路，哪怕是失去生命。2001年入冬，我又一次踏上去北京护法的征程。其实1999年425时，我到过一次北京。等我和同修赶到中南海时，看到同修们都在陆陆续续往回走，说问题已经解决了。这一次在北京正式大法的一个多月里，我和同修们天天散发大量真相资料。有一次白天散发资料时被恶警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劳教所一年。2002年元旦刚过，我回到家，那时我婆婆已经去世两年，公公自己过。我丈夫是哥仨，他是老三，老二身体有缺陷，一直没结婚。三兄弟早就各立门户过日子。修炼以前，我从来没有和婆家人红过脸。修炼后，我时刻记住自己是修炼人，更要做好。我就有什么好吃好喝的，经常给公公送过去。不久，公公提出，往后能否就在我家吃饭，他再也不用做了。我干脆地说，只要您不嫌弃，就在我家吃吧。事隔不久，老二也干脆一天三顿到我家吃。到现在，他爷俩在我家吃饭快十年了，我们从来没有红过脸，和和睦睦的。有一次，我大姑和小姑过年把公公接到家里，想多孝敬老人几天。我公公去住后就上火，吵着嚷着要回来。有一年正月，我回娘家多住了几天，晚几天接公公回来，哪知他一回来就病了，调理了好几天才好。从此以后，他哪里也不去了，也非常支持我练功。同修告诉我，有时和老爷子谈起你，他认为你太好了，天底下难找。我大姑和小姑凑一块儿就说，咱俩也不知是哪辈修来的福，摊上了这么个好兄弟媳妇，咱爹不用我们操一点心。这里还有两个小插曲。在奥运期间，我被恶警绑架到市洗脑班。期间我往家里打了一个电话，恰巧被我公公接到，就问，先知是你吗？真的是你吗？我真的想你。在我旁边监听电话的一个恶警和一个打杂人员不怀好意地哈哈大笑，边笑边问我公公的岁数。我说，我公公84岁了。他俩一听改变了态度，由衷地说，大法弟子心态好，肯定在家里做得好，如果做得不好，哪有老公公想儿媳妇的。还有一次，协党的一个乡干部到我村排查谁还练法轮功，乡亲们如实地向他反映我的情况，老乡们说，全市也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人来。乡干部听后说，就是练法轮功的，若是不练法轮功，真应该把他的事迹报道出去。糊涂的常人哪里明白，我正是修炼了法轮大法才这么做的，是大法让我变得多为别人着想。如果不学大法，我没有这么大的容量，是大法彻底改变了我。在这里我衷心地感谢师父，感谢大法。2006年7月份，我妯娌去世，我包揽了发丧的一切事务。其实大伯哥的孩子蛮可以做这些事，可我不计较这些，毫无怨言做着这一切。自从嫂子去世，大伯哥过年过节和农忙季节都在我家吃饭。别人问我，你怎么能坚持做到这样？我说，我是一名大法弟子，就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不管走到哪里，都牢记自己是个大法弟子，都要做好，弘扬大法。这么多年我做的这一切，老百姓看在眼里，福在心里。再加上村里的其他同修也做得挺好，老百姓就说，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都支持大法。记得迫害刚开始时，我村协党书记紧跟协党，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也不听，就是搞迫害，领着恶警绑架大法弟子，没几年他就死了。另一位村干部，我们暂且叫他 A 君，经大法弟子讲真相后明白了，多次保护大法弟子。奥运期间恶警到村里绑架了我， A 君知道后开车到村外追拦警车，和恶警说你们不能带他走，他是好人。恶警哪里肯听，后来他又到洗脑班要人。那时我村有三个人在洗脑班，他去的时候正看见我村一位老同修被恶警靠在窗棂上拷打。 A 君说他这么大年纪，你们这样对待他，你们家谁没有老人？若你们家的老人被这样对待，你们什么心情？恶徒无言以对，把老人放下来了。 A 君第三次到洗脑班要人，终于把我们仨都接回去了。现在 A 君更加明白真相，也高升了，更加保护大法弟子，多次拦住恶警的骚扰。如今我村环境宽松，同修们都堂堂正正到练功点上学法练功。农闲时候大家分成好几个小组，俩人一组，晚上到远处发放真相资料，贴真相不干胶。我50岁算个年轻的，和另一位同修骑车到10里以外的村庄发放真相资料，一村一村挨着发放。发完资料我们已经跑出去30多里了，而10里以内的村庄交给年纪大的同修做。大家每次出发前先发正念，路上一直发正念或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每次都很顺，没碰到什么干扰。来回60多里一点也不累，骑着自行车像飞一样。农忙的时候我们白天干活，晚上在3里5村就近发放。除了发放真相资料，我们还面对面讲真相，每人负责村里一个片儿。我负责的那片儿基本上都散退了。师父说过，大意是这样的，大法弟子要整体提高，整体升华。我们经常和附近村的同修切磋交流，经过交流大家都认识上来了，平时各自做着3件事，每到协党的所谓敏感日，我们附近3里5村的，远到10里8村的同修们全都出动，一个不落，提前画好路线，从各自村开始向外发放真相资料，贴不干胶，挂横幅，走到10里开外再步行回来。大家很齐心，都愿意出来做。我丈夫也挺支持我修炼。迫害刚开始时，有一次我和几位同修约好了时间到北京，他知道后说，你到北京证实法，你怎么去证实法？你连红银都背不下来。我于是白天晚上背红银，只要没睡过去我就背。我用了2天2宿，终于把红银背下来了。然后他考了考我，知道我背下来了，就给要和我同行的同修出主意，叫我们怎么走安全，怎么走不被拦下。等我从北京被非法劳教回来以后，有一天晚上我起来练功，他担心我再遭到迫害，我就把学法前后的身体状况做了对比。从此以后他再也不吱声了，有时还帮我发放真相资料。这么多年他多次帮我保护大法书籍和真相资料，他知道大法书就是我的命。前一段时间他帮我贴不干胶，他贴的不干胶我过后一看还真不错，一点皱纹也没有，还贴得很正。平时来我家的同修比较多，他从不厌烦，同修们也说你丈夫状态真好。我也有修得不足的地方，曾被邪恶抄家2次，一次是在北京被非法劳教期间，另一次是在奥运期间被绑架的时候，还多次遭到邪恶上门骚扰。这还是说明自己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若是正念强，他们不敢登我的门。有一次恶徒又到我家骚扰，我一点怕心也没有，立即发正念清除邪魔乱鬼，请师父加持，同时正念质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从那以后恶徒再也没有来过。说了这么些，就一句话，就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别妄向内找，时刻记住自己是个大法弟子，就什么沟沟坎坎都能跨过去。最后再一次感谢师父，感谢大法。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